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是2020年的2月9号，是我们春节的元宵节的第二日，就是正月十六。那昨天呢，可以说是我们过完了一个完整的年了，因为在我们的风俗里面，过年呢就去到正月十五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另外一个在美国早期移民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位华裔女性。好了，首先自我介绍先，我是粤韵畅谈的主持人阿飞。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是历史专栏，那这个作者是水文，提供的单位是美华史记的写作组，在这里对写作组和水文一个很衷心的鸣谢。可能大家都知道最近国内的疫情，我们都是非常之挂念，同埋亦都在美国的西雅图呢做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包括这边的华侨或者是一些团体啦。咁在这里呢，节目开始正式开始之前，向这些华侨同埋团体致好高的敬意，亦都我们很衷心感谢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付出。好了，跟着下来我们转入正题。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美国的地理、美国的历史？在内华达州呢有一个别名叫做 Silver State， 这个 Silver State即是银州，即是金银那个银，银州。那我们华盛顿州都有个别称的，叫做长春州，很多是Evergreen State， 或者是叫做翡翠州。那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是发生在百几年前的这个内华达州。在1980年的10月31号，在内华达州建州116年那一天，首府卡森城举行了很大的游行。按照内华达州的惯例，第一架车上面的必须是对本州有很杰出贡献的致命人士，他的名衔就叫做荣誉总指挥。在1980年，这个荣誉总指挥呢居然是一位华人兼且是女性。他是来自于林肯郡王子矿的一位叫做华桂金。华呢就是中华的华，桂是桂花的桂，金是金银的金，当然这个是音译来的。林肯郡当时的报纸呢就称他为我们的华婆婆，即是说我们的 grandma， 是内华达州的皇后。雷诺的报纸专栏作家 Roland Melton 形容他是一个有一颗宽广的心、巨大的勇气和人生经历充满魅力的女人。在内华达州116年的历史上，这位华桂金女士是第二位女性，亦都是第一位亚裔、第一位华人享有这种殊荣。那这个林肯郡在内华达州是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他是在拉斯维加斯东北部大概175英里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山高天冷地广人稀。2015年的人口普查呢，它是得5036人。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阿瑞只是有 0.7%。 这位华贵金是怎样来到这个高海拔的荒漠地带，而他对内华达州又做出了什么贡献呢？在我们进入正题的时候，我来补充一下历史记载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现在的翻译只能够算是音译。当时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交通不便，令到很多人一世只能够是掌握一种语言，那个就是自己的方言了。所以当时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上报自己姓名的时候呢，都是照住自己的方言发音来备注拼音的。那这种情况到现在还存在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举个例，姓陈普通话的拼音就是我用英文来讲就是 CHEN， 如果是拼音呢就应该是 CHEN， 是不是？那香港呢，因为是讲粤语的，那姓陈的拼法就是 CHAN， 那跟普通话是 CHEN， A 和 E 有不同了。看来好像没什么大的分别，但是跟四邑话来比呢，这个拼音差别就大了。因为四邑话那个发音，姓陈的发音跟广东话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四邑话当时的拼法就是 CHIN。 我记得在一个新闻上面，一个报道上面呢，就看到一个报道，他就即是一个误会，就是说有两个后生仔女拍拖，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姓陈的男仔和姓 CHIN 的女仔的家人坐在一起，才发现大家都是姓陈。因为之前男仔的家人以为 CHIN 是姓钱，即是金钱的钱。好了，这些资料呢只是想跟听众交代一下，我在节目中所读的华人的名字很多时候只是个译音，可能跟他们真正的名字是不一样的。那关于人名呢，我还要跟大家有一个交代。那在这些人名当中呢，我们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是有两个姓。譬如下面我们讲到这个历史事件里面，这位主人公的爸爸的名字，按照作者查到的档案记载呢，很明显他的名字的译音的拼法里面是有姓邓和姓伍，即是对伍那个伍。还有我们看到其他人的档案记载上面都有这个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这个原因呢，原来呢在当时美国排华法发布之后呢，为了令到更多的朋友或者自己的仔女亲戚进入美国呢，就有一个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合法的途径，当然现在都是不合法的途径，那么将这个仔就进入美国，就用了这个途径了。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叫做契子仔。英文呢就有个专用的名词叫做 paper son。 paper 就是纸张的文，即是那个英文了。 paper son 呢，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将它译为契子仔， 契，即是屋契那個契。咁當時社會上有呢一種嘅途徑進入美國，即係話呢個仔嘅本性同埋佢呢個喺契子上面嘅爸爸嘅性咧，就會唔一樣。咁好多時呢啲人為咗喺某種形式上保留自己嘅本性，就將自己嘅本性咧就擺入去到個契子上面啦。我識得一位老華僑。在我跟他做采访的时候，发现他本姓是司徒，但是身份证上面居然还有王，姓王这个姓，那就问他什么回事。他说他本姓是司徒的，当年呢就买了姓王的这个人的契子作为他的仔来到美国。后来因为在三藩市一场大火烧毁了移民局很多档案，包括很多华人移民的档案，当局呢之后就要求这些移民就重新登记。很多人呢就觉得可能自己的档案被毁了，没有对证了样，所以他在重新登记的时候呢就恢复了本姓。如果不是这场大火，可能很多人的姓都不是自己的本姓。这位司徒先生为了纪念带他来到美国的父亲，就在契子上面就将自己的中间名呢就用了姓王这个名字。这种情况也都发生了很多人的身上。在我做节目之前和现在呢，都看到很多早期移民的名字上面有两个姓的情况，或者是疑似两个姓的名字或者是拼法。那好了，我们还有少少时间就开始这个故事。华贵金呢原来是广东开平人，他在1900年就在广东开平出世的。那他的爸爸我们看到的历史记载呢翻译成为这个音译的名字是应该叫做邓五雷，姓邓又是有个五字，对五的五，雷呢就是姓雷那个雷。那当时他出世的时候，他爸爸已经是在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的一位成功的商人，那他有自己的生意是做五金杂货店的。邓五雷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已经结了婚的了，他跟当时大多数的美国华人一样，他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都留在中国的乡下，有机会的时候呢就回去看看他们。在华贵金八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妈妈。我们知道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一系列的排华法案通过，一次次的反华风潮迭起，对华人旅行的限制就越来越多。这个亦都令到邓五雷感觉到去中国探亲的风险越来越大。在1910年，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是允许华裔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入境。咁呢个时候呢，邓五雷就决定将佢喺中国嘅家属接到美国。12岁嘅华贵金跟住就随着父亲同埋继母喺香港上船，经过夏威夷嚟到咗加州。嚟到加州之后开展一段新嘅生活。但係迎接佢哋嘅係乜嘢呢？我哋下一节返嚟再讲。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你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 我是粤韵畅谈的主持人阿飞。今晚继续是我们的历史专栏，现在接回我们第一节讲到的地方，就是十二岁的华贵金跟着爸爸和继母在香港上船来到了加州，迎接他们的第一站是天字岛。由于移民法规只是允许在美国境内有直系亲属的华人入境，所以呢当时出现了一批华人的契子仔。这些儿童是有证件，个个都说他们来美国是因为家人父母在这里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当时的移民官就特别建立了很严格的程序来确定每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在船上面，当时在船上面叫上去盘问的第一个人呢，就是华贵金。大家记得他当时是十二岁，一句英文都不识的。好在当时是有翻译，咁移民官通过咗翻译问咗佢，你知唔知几耐呀？两日，係整整两日。其实呢个时间对于我嚟讲，你想象到你入境俾人哋问一问，係居然係两日嘅时间，即係好漫长同埋好驚。咁而佢全家喺天使岛呢总共是被扣留了五日。可能大家现在的经历的听闻觉得被扣留五日是很大件事的。但是我之前讲了，我访问了一位当时的契子仔，他是被扣留了几个月的。那好了，讲回这个华贵金。那最后呢，移民官将他全家就叫到一起，结果见到他们个个跟爸爸都生得好似样，基因强大啊。咁因为呢样嘢呢，就相信咗他们真系呢位爸爸嘅仔女，所以呢就将他们释放上岸。上咗岸之后呢，就嚟到咗三藩市嘅唐人街。华贵金在三藩市唐人街生活了四年，住在他爸爸当时的五金店的楼上。他爸爸认为既然生活在唐人街，就不需要学英文都可以了，所以呢他就将华贵金送到了私立的华人学校。在那里华贵金第一次接触了当时我们叫做 ABC， 即是当地出世的华人的小孩。而当时的社会呢，排华风潮是非常之嚣张的，只是得基督教会给新来的移民华人移民家庭提供帮助，教他们一些很必要的英文，同埋提供一些生活在美国生活的常识。参加教会的活动亦都成为华贵金接触英语并且是认识外界的第一个窗口。这段生活对他有非常之大的影响。终其一生，华贵金一直都是圣公会之中忠实而且是活跃的成员。时间过得很快，华贵金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位华人叫做华汤姆，这个汤姆就出现了在他的生活中了。那这个华汤姆是什么人呢？我们这里给少少篇幅介绍一下他。这个汤姆呢，就是邓五雷，即是华贵金爸爸的熟人，是1871年在加州的州府北面大概40英里叫做 Marysville 这个地方 出世的。他好小的时候呢，就父母双亡了，是他阿叔和阿婶就将他养大的，并且亦都带他回过去广东开平这个地方。在那里这个华汤姆呢就认识了邓五德，亦都是亦即是说华贵金的爸爸了。咁后尾汤姆啊翻翻嚟美国，喺同美国家庭嗰啲做过煮饭嘅，亦都识得写同埋读英文。佢成年之后咧，就喺农场度打过工，但系好多时候都系喺加州同埋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呢几个州嘅矿区嗰度转嚟转去，希望搵一份稳定嘅工作。但是他大多数的工作或者他的手艺呢，就是做厨师。在1910年左右，内华达州北部那一带呢，有些矿区排华非常之严重。汤姆自己开的餐馆仔因为遭到了抵制，就没办法只能够是关门了。於是他就去了中南部的叫做 Goldfield 那裡找工作。排华那些矿工呢，因为当时被出面的人就拱住门塞住火车门，就不让这些华工落车，那没办法，他走投无路呢又去了第二度。识到一个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人，那个人就跟他说，林肯郡有个镇呢，就成立了一个矿业公司，叫做王子联合矿业公司，那里是在招紧厨师的。汤姆知道之后呢，就觉得这些地方又偏远，又是矿区，他想留住我们的中国人呢，一定有一个懂得煮翻几味的厨师。而他对自己的厨艺非常之自信，所以呢就去应聘，结果真的被聘用了。他的想法呢去到收尾证明真的没错的。这个王子矿发展起上来，人口一路都在增加，公司给单身的工人提供食宿，所以汤姆受雇佣之后呢，除了在餐厅度做厨，亦都负责管理的宿舍。咁矿工亦都将呢个餐厅，即是他自己经营的餐厅，当作为一个社交的场所。咁收尾呢，就他在一次事故之中，他的脚就受了伤。在养伤的期间，个医生就说，你应该有个太太啦，已经成40岁了，有翻个太太呢都可以照顾下你啦。咁汤姆觉得都系啱嘅，但系呢你知当时呢翻去中国结婚呢系非常之艰巨，因为就算结咗婚，这个新娘子都唔可以咁容易嚟到美国㗎。咁喺呢个时候佢就諗起咗上一次去三藩市嗰时见到那个华贵金，这个华汤姆呢，他的情况就大概这样了。因为那次的见面呢，就决定了华贵金收尾的一生。讲回起华贵金，他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邓家都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生活的。咁屋企呢都系男人讲咗算数，女性就好少出门。华贵金对呢个比自己大28岁嘅男人真系冇乜兴趣，不过呢都系遵从咗爸爸嘅决定，喺1916年嘅1月佢就嫁咗俾呢位华汤姆啦。咁可能好多朋友听到依家就觉得好 confuse 啊，即系好乱啊！咁我一路都话呢位华贵金，华贵金，跟住咧又话佢爸爸系邓家，咁应该可能你哋都估到啦，因为 华贵金应该之前叫做邓贵金的，但因为收尾佢同华汤姆结咗婚咧，所以佢个姓就改咗姓华。咁到依家有关邓贵金，即系呢位华贵金，所有嘅档案咧，佢都系姓华，华贵金嘅。咁所以我哋由开始都系用华贵金嚟代表呢位我哋银州嘅皇后。咁佢嫁俾咗华汤姆之后咧，就嫁鸡随鸡啦，就跟咗佢嚟到呢个王子矿。嚟到矿地之后咧，呢度同埋当时喺三藩市唐人街，个个都讲广东话嘅情况系非常之天渊地别。呢度一眼望去，除咗山，仲系山。呢、这个矿山咧，曾经雇佣咗好多华人嘅矿工。喺矿业最繁荣嘅时期咧，亦都曾经有一个好细嘅华人聚居地。但系到咗1920年嘅时候咧，呢度已经系凋零咗啦。喺嗰一年美国人口普查嘅记录入边，林肯郡嘅人口咧系有2287人。但是华人呢只得18位。咁大家想象下，喺呢种咁生疏嘅环境，对华贵金呢个新娘子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呢。咁好在王子矿嘅矿长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当时矿长带住佢嘅妻子同埋其他嘅矿工呢，一个俾一个好热情嘅仪式迎接咗汤姆嘅新娘子，即系华贵金啦。嗱，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前面讲过，华贵金嘅爸爸咧，当时因为觉得佢只系生活喺唐人街，佢系唔需要识英文嘅，所以咧就冇送佢去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佢识嗰啲英文咧，都系在教会里面学到的一些很简单的生活用语。所以呢，最初那两年多，他基本上都是躲在家里，在矿山这个环境里很少出门。大家也可以计算一下数，他12岁在中国的开平来到了美国，但是他15岁就结了婚，即是来了美国3年就结了婚。所以他那个英文程度呢真的很有限。好在跟着下来，华贵金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一步一步这样将他带出了矿山，带到社会。究竟他得到了什么帮助，什么人这么好人去帮他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 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广告回来，我们即刻开始今晚的故事。上一节讲到这位华贵金因为不懂得英文，他去了矿山和老公一起生活的时候，足足有两年的时间都是在家里躲起来的。好在有一班人帮他。当时华汤姆和华贵金讲，他说你这么怕丑呢是没办法的，你一定要学英文，你一定要行出家门。矿山的主要股东这位叫做Morley Gobi， 这个 Morley Gobi 就听说他想学英文，但是又怕人家笑他年纪太大，亲自带学校的老师去到他家鼓励他，并且安排他上学。他当时那间学校只有一间课室，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小孩子都是在那间课室里面。其他的小孩子对这位新同学都觉得非常之好奇，但是大家都很热心地帮他，比如用一些实际的实物、具体的实物就帮他学英文单词。老师呢还因为他的到来就设计了一个活动叫做亚洲之旅，将亚洲的一些自然风光啊、饮食习惯啊、或者是、服装方面的特色啊，这样就将这些内容呢就嵌入去的课程里，还邀请家长和朋友来参加。华贵金呢就在这种这样的学习气氛里不断地吸收他的知识，学得非常之快，而且是跳级地学。在几年之内他就完成了人家八年的学业。这个翻学的经历对他融入当地的社会起了非常之大的作用。在学校里面他穿的和当地人的衣服是一样的，兼且认识了两位终生的朋友。一位是王子矿业属下的金属精选公司高管的女，叫做 Mary Thomas， 另外一位叫做 Elizabeth Jamal。 Mary Thomas 的爸爸收尾是买了王子联合矿业公司的，很多年之后在林肯郡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对华贵金的访谈呢就是在 Elizabeth 里面进行的了。好了，讲回起这个故事，在1916年到1927年之间呢，采矿业的发展是有起有伏的。那阵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用的需求突然间就不需要了，消失了。但是20年代早期矿业又繁荣起上来，在附近呢又开了个新矿。1926年王子矿呢亦都发现了新的银矿，咁雇佣咗更加嘅矿工，意味着汤姆呢就越嚟越忙啦，因为佢係做餐馆做厨师㗎嘛。咁啲日子呢就开始逐渐咁好转。但係幸福嘅日子并不长久，喺1927年发生咗一场大火，咁呢场火灾呢烧咗佢哋间屋。当时因为汤姆不相信银行可以储钱，就将所有的现金呢就摆在家里。这场大火除了烧了他们的屋， 亦都将他们这么多年的积蓄烧成灰烬。后来华贵金回忆翻这场大火的时候，他还记得当时汤姆将装钱的袋抢了出来掉了出去，但是一阵风又将钱吹回入去的火场，吹回入去火场入面，眼白白看着这袋钱变成了灰烬。没办法，他们两夫妇只能够重新开始了。这场大火呢，他们损失的几乎是全部的家当。汤姆当时就觉得会不会回到中国看看他以前在中国的投资有没有收益，将那些收益带回美国会是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呢？于是呢，他就真的回到中国。同时华贵金他亦都在度忙忙乜嘢呢？因为他想继续提高自己，他就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教师培训课程，他想做老师。因为汤姆要回中国这个决定呢，所以华贵金亦都决定了跟汤姆一起回去中国。当时他们的旅行证件呢，是可以允许他们在中国，即是说离开美国一年之内回来美国的。由于种种意外，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办法在一年之内回美国呢，就申请延迟一年。但是那阵时美国实行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案，是不允许美国公民的中国配偶成为公民的。那华贵金我们都知道他在中国出世的，那汤姆呢是在美国出世的，汤姆是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所以呢他这个延期申请就得到了批准了。但是华贵金因为他不是美国公民，他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他们没办法，只能够找华贵金爸爸的律师来帮忙。同时华贵金和汤姆呢也都得到了来自于社区的支持。当年帮助他翻学的公司大股东那个高比就被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写信，证明汤姆已经在他手下做了15到20年左右，他就希望汤姆一家回到美国。尽管这样，当到他回到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官仍然好像第一次对待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华人那样，盘问了华贵金接近3个钟才放他过关。讲回起他们夫妇两个人在中国的期间呢，就收养了一个2岁的男仔。这个男仔因为屋企很穷，所以呢就那阵时迫于无奈就送了给人做养子。他们呢就收养了这个男仔之后呢，就想带他回去。但是当时内华达州的法律呢是比较宽松的，他是允许什么呢？蒙古人种，大家知道了，我们中国人都属于蒙古人种的，是不是？他是允许蒙古人种收养同种族的儿童，但是联邦政府是不承认这个收养是合法的。他们要过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将个小孩带回来，只能够将他留在香港，由当时的亲戚帮照料了。从此之后呢，在很多年里面，华贵金都想尽一切办法去将这个仔带回美国。他包括写信给议员求助，但是都没有办法。 1971年的时候，华贵金呢再一次回到去香港。这个养子呢，养子已经成家立业了，华贵金没办法啦，只能够放弃了这个打算。咁收尾咧，佢就将佢个孙女，我哋译音咧就系威灵，可能叫做美灵或者系伟灵，就带翻咗美国。呢位威灵喺当时嘅林肯中学读完高中之后，就去咗犹他州嘅盐湖城翻大学。咁收尾都系结咗婚，又翻嚟三藩市居住。好，讲返美国之后的华贵金，当时呢就留咗喺三藩市有一段好短嘅时间。佢喺制衣厂搵到咗佢嘅第一份工作。但係汤姆佢係打算返去王子矿重新开始。华贵金觉得都好，因为咁样呢对于汤姆来讲是熟门熟路的，那就同意了。那汤姆就自己一个人回去王子矿继续他那份工作，又回去那里周围去看住屋，就安排华贵金回来王子矿团聚。当他回去王子矿的时候，他见到的就是满目萧条，因为那时已经是经济衰退了。于是汤姆决定他就搬去第二度，就是隔离那个Castleton。他在那里呢就找到一间屋，就接了华贵金回来。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是没什么钱了，所以华贵金呢也都开始出去餐厅和汤姆管理的那些矿工宿舍里面就帮手做事。慢慢慢慢佢呢都懂得煮嘢，而且个厨艺都唔错添。好日子亦都冇俾到佢哋有几耐。喺1933年汤姆佢之前受过伤嘅脚呢就继续恶化。咁当时佢哋嗰个社区呢就为佢筹集咗一啲资金，佢就带住呢啲资金就去咗三藩市，返返去三藩市去嗰度搵医生帮佢治疗。非常之不幸，喺同一年，即係1933年嘅8月17号，汤姆呢係因为癌症去世，当时佢係61岁。他去世之后，华贵金想办法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送了回去中国安葬。华贵金从此就成为了寡妇。他当时的亲人个个都在三藩市唐人街那里住，因为见到他的遭遇呢都希望他回去三藩市同翻屋企人一齐住，大家有个照应。然而华贵金佢系借住咗呢个挽留，自己一个人翻到王子矿。咁你大家想象下，汤姆61岁过身，但系佢系大过华贵金28岁。咁即系话华贵金当时呢都是30岁到。咁一个寡妇返去一个举目无亲嘅地方，可想而知面对佢嘅困难有几大。好啦，我哋下一节返嚟同大家讲下华贵金喺矿山嗰阵时嘅艰苦生活。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各位听众，欢迎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今晚我哋讲嘅系华贵金。一位在内华达州很坚强的中国女性。那好了，这一篇历史的记载的整理呢，是由我们美华史记的写作组提供，作者是水文的。在这里对水文和美华史记致谢。好了，讲回我们华贵金。他初初回到王子矿那几年呢，内华达州的矿业发展是很顺利，很红火的。林肯郡呢，因为是内华达州主要的矿产区之一，他出产锌、铅和银。由于中国当时在国际的银业的重要位置，内华达州的一位参议员当时访问了中国。在这位参议员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内华达州对中国和华人普遍都是比较友好。在这个时候，华贵金的朋友帮助他重新安顿了下来。那个 Thomas， 即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王子矿业属下的金属征管公司那位高管呢，就安排了华贵金住在矿舍入面，即是矿工的客舍，即是客人的宿舍入面，就跟他安排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帮助他度过这个生活难关。而且告诉他，华公司呢就准备扩大王子矿的规模，很快矿工宿舍和餐厅就要增加人手了。听到这个消息，华贵金呢就决定留低下来。尽管他在旧金山，即三藩市的家人呢就一路都劝他回到三藩市，但他都是决定留下来了。好了，可能大家现在经常 去旅游的人，你们都知道，在拉斯维加斯旅游的时候呢，我哋除咗睇呢个大峡谷，仲有一个系必去嘅旅游胜地，就系、是、胡佛水坝嗰、那个 Hoover Dam。当时咧，胡佛水坝就已经整好啦，俾矿业提供咗好多嘅能源，因为佢嘅修建带嚟咗一轮嘅繁荣，但系。不久之后，欧洲这些战争就风声鹤唳，美国政府不得不加紧开矿来到制作军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面对矿工人手短缺的状况，政府有一个政策，他们说有采矿经验的愿意在矿场做事的人呢，都不需要去服兵役。于是很多矿工，熟手的矿工或者一些不想去战场的人呢，就涌入了矿区。作为餐厅厨师的华贵金呢，他的工作就变得非常之繁忙。他原先只是在王子矿工作，但是当另外一个矿场的厨师突然间辞职走了的时候呢，他没办法又要将那边的餐馆接手过来。当时政府在另外一个矿场呢就给钱起了很多屋，他于是就用很低的价就租了其中一间，就开了个餐厅。你看看一个单身的女人经营餐馆，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来的。在这个时候，那位 Thomas 再次提供了非常之及时的帮助。有时落了雪之后，他就派些矿工过来将周围的雪打扫干净，保障这个餐馆可以准时开张。华贵金做事做得很辛苦，矿场是三班连续作业的，他需要为其中的两班呢就是提供热食，即是即炒的，另外一班呢就提供打包的。那他那时呢就非常之累，很多时候呢累了就在餐馆里面就恰恰。那这个矿主知道之后，就在他餐馆旁边就起了间屋仔，就给他住。那他这样呢就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后呢，不需要在王子矿和这个矿之间呢就来回这样去跑动浪费时间。那这些都是在当时的社会对华贵金的帮助来的。在二战的时候，华贵金就成为了美国公民，在这个时间他学会了开车，亦都参加了一些职业妇女的商会，还去一些国防的训练营去参加训练培训，去识别什么是敌人的战机啊，这些这样的常识。尽管是这样，他当时遇到的麻烦呢亦都是因为他的肤色。有一个人当时应该是白人来的，以为他是日本人，居然是拿着支枪去到餐馆指着他要找他算账。因为当时日本是跟美国已经开战了，那美国在整个国家里面对日本裔的人呢有一个很高的敌视情绪的。那你说那个人拿着支枪去对着他，这件事是不是很得人怕？但是华贵金呢当时就是很平静地跟那个人说，他说我是中国人来的，现在中国和美国呢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一起合作并肩作战。跟着呢他居然给了一些咖啡和点心那位后生仔。当然这个时间在矿区的另外两个工程师都迅速来到这里收拾这个残局，这两位工程师收了那位后生仔的枪，就解除了这个危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见识到这位华贵金的镇定和他的善良。在那个战争年代，很多食品都是限量供应，都需要凭票去买的。咁华贵金真系好叻，嗱，佢用好不容易招过嚟嘅助手咧，教佢哋点样去做点心，利用有限嘅材料变作花样咁样做点心，亦都开始将中餐介绍俾呢个小镇嘅居民。当时当地的人吃了他做的中餐，给他的评价就是说一个高级的享受。在当时前总统胡佛他亦都是这个矿的矿主之一，他非常欣赏华贵金的厨艺，每次来到这个地区呢都要去他的餐馆，还跟这些矿工说这一带啊，就是这间餐馆煮的东西最好吃。华贵金的记忆里面，胡佛是一位很亲切温暖的人，他们的友谊一路都有延续下来。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胡佛纪念馆，纪念图书馆 在爱荷华州开馆的时候呢，华贵金都是受邀出席的贵宾之一。因为丧偶，因为经济萧条，以及后来这个战争的残酷，令到华贵金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岁月，同时亦成为了他这一生的再一次关键的转折。大家记得他拒绝了三藩市家人的挽留，决定留在王子矿，这个决定表明了华贵金他的坚韧、他的勤劳和他的能力。在后面的这些几年的磨练之中，他慢慢走出了社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亦都成为当时矿区的社会之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Thomas 那一家人和其他朋友对他的关心照顾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作为内华达州建州116年的庆典游行，他成为一个荣誉总指挥。在当时 Mary Thomas 即是这位王子矿业属下的金属精选高官的女，就坐在华贵金的旁边了。华贵金的故事呢还有，我们今期是讲不完的。我很想跟大家在这里回顾一下华贵金，他在踏入美国即12岁的时候，到经历他的婚姻，经历他在矿区的生活，到他的丈夫去世，去到他回来自己支撑他后面的事业又好，餐馆又好，那这些转折点呢，不断都有旁边的人去帮他，正是因为这些帮助令到他非常之深刻，令到他在他后面的岁月里面呢，对社会、对周围的人有一个感恩，有一个回赠。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到了，下一期我们继续讲华贵金在跟住落来的时间他的遭遇。在节目完结之前呢，我亦都好衷心咁样祝愿我哋国内武汉以及其他城市嘅呢次疫情得到好快嘅控制，染病嘅同胞早日康复。希望我哋嘅国家、我哋嘅华人社区好快咁样恢复以前嘅状况，亦都祝大家保重同埋身体健康。我们下一期同样时间再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